弟兄姐妹们，主日早早安。喉咙又哑了，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要分享信息的时候喉咙常常会哑。那有个年轻人说，王叔叔，神要提醒你不要太骄傲。其实实在是我们人一不小心我们就露出我们的尾巴了，常常一有一点得着我们就自高，一有一点损失我们就丧气。愿主帮助我们在这主日早晨，让我们来学习神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在这主日的早晨，存着敬畏又喜乐的心到你的脚前，到你的宝座前。主，愿我们的众人的心向你敞开。主，愿我们真是在圣灵的光照中，主啊，我们来学习所有你要教导我们的事。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主啊，是那已经胜过死亡和阴间权柄的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让我们的心，主啊，被恩感，我们口唱心和，我们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唯一配得我们一切敬拜赞美的。我们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当我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有的时候读到一些地方的时候，读到一些地方的一些经文的时候，会特别的触动我们的内心。那我今天想与弟兄姐妹分享，虽然今天是许多人所庆祝、世人所庆祝的复活节。我记得前两天吧，放假没上班，结果佩珍在看新闻，就看到他们讨论复活节。现在的复活节已经成为彩蛋、兔子、巧克力，种种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的一个节日。有多少基督徒，那是他们说一年去教会两次，复活节还有圣诞节，一个是春天，一个是冬天。神要的那真实的敬拜是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天的敬拜，他不要一年一次应付式的一个任务型的敬拜的基督徒。他在寻找的不是那些打勾式的完成任务型的，他找的是那些愿意真实的认识他是哪一位的那些他要与那些人同住那些人也乐意与神同住。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我想如果弟兄姐妹有读圣经，我一直鼓励大家读圣经，所以因为我看到这是这个一个时代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亏损，就是弟兄姐妹什么都读，可是什么都看，什么都听，可是不回到神原来的传给我们的话语他的真道上面。也不是都是很多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知道，他们不认识到圣经的大能。当我们读到以色列南北两国的时候，我们会读到许多的王，常常让我们读的可能觉得很辛苦，又觉得这个好王、那个好王、那个坏王。爸爸，我记得我侄儿有次跟我他在读圣经，好不容易读到那坚持读到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的时候，他突然说，他说为什么有的王爸爸那么的好，儿子却那么的坏，然后有些王那么的爸爸那么坏，儿子又那么的好呢？我就跟他讲，的确你千万不要看父亲而认为儿子是怎么样，你也不要看儿子而认为父亲是怎么样，甚至你不要看一个人今天 是个敬畏神的人，你不知道他明天后天是怎么样的人。你也不要看一个人今天是一个何等不堪的人，因为神能够改变一个人啊。所以我们真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有紧紧的跟从神，我们来学习，我们来认识。南北国当以色列分成南北两国的时候，北国由耶罗伯安开始，许多的王，没有一个好王。可是在南国呢，又兴起了不少的好王。那当我读到这些好王的时候，有一句话一直出来，就是秋坛，只是秋坛没有废去啊。所以当我们说北方以色列国没有好王的时候，不是说他们都是一些恶人。你如果看看亚哈的故事，北方国王亚哈的故事，他是个很仁慈的王，他是个好人的，他比我们可能比我们许多基督徒都好。敌人都知道以色列的王是个仁慈的王，而且他的确没有那个被他打败的便哈达，他没有，他就释放他。结果可是一个人他外面性情的好坏，不代表神给他的定价就是好坏啊。便亚哈神对他的评价是何等的可怕，因为他娶了一个极其邪恶的妻子耶洗别啊，西顿王的女儿。犹大，那我们北国就不用讲，那是一个完全堕落离开神，神不喜悦的一个朝代啊，没有一个好王。在南国犹大呢，基本上有20个王，如果好比亚他利亚啊，这个唯一篡位的这个女王做了王的，把它算进去，这20个王里面只有只有8个是好王。那在这8个好王，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形容这前面6个好王的时候，都提到这一句话。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时间读，可是我们来看一下，亚撒王，我们来念亚撒王好了，列王记上15章9节，来，以色列。好，这边讲到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我们看下一个接下来的王啊，约沙法王，我们就不念了，我们把那个红色的地方念一下好不好，来，约沙法。第三个好王是约阿斯王，我们来念黄色的地方，黄子，来。当耶和耶大祭司耶和耶大死了以后，他就渐渐变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时候是好王，不代表他后来可以一直好下去。好，第四个好王是亚玛谢王，来，我们来念皇子，来。 下一个是亚撒利亚王，好，我们来念，来。好，第六个好犹大的好王是约坦王，好，请我们一起来。所以你读到这里，当你一读再读，我记得我是去年前年在读圣经的那几遍的时候，就每一次读到这里，总是在我心中顿留那么一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只是，这到底是在讲什么？我们只是在看一个几千年前的一个国度的一个他们帝国兴衰史吗？就像中国春秋啊，他们说春秋无义战，我们只是看这些东西吗？这好王那个尔虞我诈的这些打打杀杀的东西吗？还是神的话是真理啊？是在一切的事上可以教导我们、教训我们，这里面都有神借着这些事情教导我们，给我们做间接的属灵意义。当圣经一再的提起这样子的记载的时候，好比耶稣常常在他教导门徒的时候，他结束的时候常常会说一句话，是关于我们的一个器官的，有没有人记得知道？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意思就是说，除非你不需要听，如果你没有耳朵，所以这就代表耶稣讲的是真理啊，是凡你是受造的，你被神所创造的，你要听，要听到心里啊。其实这段经文，我相信与教会的整个教会的建造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啊。我们要怎么样来扎扎实实的来建造神的家？举个例子，举我自己的例子，我信主多年，94年重生，21年了。或许到现在曾经有一点爱心啊，或许像张守磊弟兄，不是或许，的确像张守磊弟兄上主日讲的，起初的爱心失去了啊，有一点点信心，因为看到神在我身上的恩典何等浩大，也加添了不少的圣经知识，道理也明白了一些，在教会也有一点服侍，也觉得自己在一些地方顺服了神的一些命令。如果当我走完人生的道路的时候，神给我的记载是王松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那是何等的可惜。我是在人生中所结的果子有污点，我的建造有了亏损啊，这是何等可惜的一件事。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秋坛有没有废去，在你我身上是不是同样的应该让我们来省察，让我们的反思。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末后的时代，我想没有人不会觉得看到这个时代，我们真的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在门口了。耶稣在告诉门徒讲到末后世代的各种事情的时候，日头要变黑，月亮要变为雪啊。昨天是4月4号是雪月啊，那是上次陈锡珍弟兄花了不少篇幅讲到一个蛮可以说蛮严重蛮 serious 的一件一个天象的奇观。主耶稣在每次讲完比喻以后，在末后这些个可怕的灾难一件一件临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在马太在路加福音他都提到了一件事啊。好，我们来念马太福音24章45节，来。好，路加福音12章42节，请。所以在末后的世代，主耶稣不是说谁是那有忠心的管家，谁是那有见识的，谁是那 有忠心的仆人，神说你要有忠心，你要有见识啊。许多有些弟兄姐妹他非常的忠心，他一生忠心，可是在有些地方我们看到，我们明白到他不一定有见识。这个见识其实英文就是说智慧啊，他不一定有智慧，在有些事情上他没有智慧。有些人非常有智慧，很有见识，可是他对神并不忠心。他或许在一段时间中他很有见识，他很有智慧，可是走下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他慢慢他失去了对神的忠心。所以主耶稣说，在末后的世代，神要看的末后世代考验我们对神的忠心，末后世代也考验我们是不是一个有见识的人。神需要服侍他的人是一群有见识的人，需要他们是忠心的人。乌撒，旧约的乌撒，他是在祭坛在约柜前面服侍的人。他的名字很有名，因为当大卫要把圣殿从他们那边那个会幕那边要搬到耶路撒冷的会幕的时候，牛尸体他就好意的去伸手去摸了神的约柜，要扶着约柜，结果呢，他或许是存着一片的好心，一片的忠心，非常忠心，说怎么可以让神的约柜有一点移动？我想约柜没有掉下来，可能只是有一点歪了。当然我不晓得，圣经的没有讲得很清楚。可是他一片的好心，完全的忠心，去摸那个神的约柜，神当场就击杀他，他当场就死在约柜网旁边，让大卫吓坏了，他不敢把约柜带到大卫城里。他说：“神是这么圣洁的，我拿到我这里干什么？”因为他深知道他里面的罪。他虽然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王，好王，极好的王，可是他深知道，如果一个圣洁的神就在耶路撒冷的话，他怕被神击杀。所以圣经也讲到，我的百姓因无知而灭亡。很多时候不是你不是神的百姓，也不是因为你不够爱神，可是因为在有些属灵的事上，我们不了解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做了一些，我们在神的事情上我们动用了我们的人俗手，不洁净的手，以致我们的生命受了极大的亏损。好，那我们既然是讲到秋坛，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秋坛啊。秋坛是一个献祭的地方，那通常是在各个显著的景点，然后通常当然就是在一些高处，在山上，在一些很大的树底下啊，英文叫做 high places， 很高的地方，在那边用来烧香献祭的地方。那时候的迦南人，他们在各个地方建立秋坛，在那边烧香献祭，拜各式各样的偶像。所以在以色列人神带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啊，神借着摩西严厉的警戒他们说，进入迦南地要如何的对待这些秋坛，如何对待这些献祭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啊。好，我们来一起念《生命记》十二章，我们念一到四节，来，请。所以在这边说到，你们绝对绝对不要效法四围的人如何敬拜他们的偶像，你们不要去这样子做啊！因为圣经上说神是祭血的神，神是英文就是说嫉妒的神 啊，神嫉妒不是因为他心胸狭窄，就像一个丈夫如果发现他妻子不贞，他大发脾气，他摔碎东西，他发疯发神经，是因为他何等的爱这个妻子，没想到这个妻子对他竟然完全的不贞洁不忠贞。所以神是理所当然得到他所造的人的完全的敬拜，可是当人大行淫乱的时候，这个淫乱不是指肉体上淫乱，而是属灵上的各种的偶像，有形无形的偶像的时候，神那个愤怒是非常强烈的，在这边讲清楚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读第五到第九节，请。我记得当我真的开始好好的通读圣经的时候，大概前一两遍有一句话突然就映到我眼睛里面，就是第八节，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啊！所以就告诉神，就警戒这些以色列百姓，我们在沙漠走了40年，不断的绕，我们今天有许多的方法，因为我们是在沙漠，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是用一些其他不是照着神的心意的东西，你们将来进到那迦南美地的时候，你们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做。好比说在使徒行传，保罗那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当你无知不晓得的时候，一个孩子他还愚蒙愚顽的时候，他不懂事的时候，你就不严严的责罚他。可是当他懂事了，他已经长大了，他还是不听的时候，那个责罚就临到了。所以那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神不听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所以当神的救恩临到你的时候，你要悔改，你要回应，你不能说对不起啊，跟我无关。当我们刚认识神的时候，神体恤我们有许多的软弱，我们或许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还很多的脏话，我们还很多的一些肉体的一些东西啊。可是将来我们不可以这样子，神给我们的一个生命是不停的要更新改变我们生命的，不是学了一些外面的东西，来教会聚会在家里三餐谢饭的时候有口无心的祷告一下，哎呀我就成为基督徒了，好简单了。甚至你能够有在教会里有奉献，那更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你如果能够十一奉献，哇，那更是一个愿意付代价的基督徒。不仅仅是外面这些，其实当然奉献跟你的心有关系啊。你真的敬畏神，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然后呢你的心也在哪里啊。你看到一个人整天盯着电脑上的股票上下，你就知道他的财宝都在股票里面啊。你看到一个年轻人在玩游戏，你就知道他玩游戏里面的什么金币可能很多啊。当我们信主了，甚至我们开始有追求了，我们需要认识到神的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不要停留在原处，我们还带着我们以前不信主的时候种种的恶行恶迹啊，随意的说话随意的行事，我们真的要长进。因为在这边讲到个人行眼中看为正的事， 一个孩童他小的时候他眼中看为正的事和他父母眼中觉得看为正的事相不相同？通常都不相同的。他看为正就是在那边看那个电视，看那个卡通片，从早看到晚，他累了就睡在电视上，这是他看为正的事。父母知道你不行，你需要起来，你需要吃饭，你需要休息啊，等等。所以将来不可以。如果这个孩子三岁两岁这样子，到13岁15岁还是整天坐在电视前面的时候，父亲母亲的惩罚就要临到了。因为你不可以这样子，将来不可以这样子行。好好，请我们再从11念到14节，请。所以当百姓在漂流的时候，他们献祭就跟着会幕，会幕到了哪里，百姓就在哪里献祭。可是神告诉他们了，说谨慎，13节，不可在你所看中的各处。哎呀，这里漂亮，这里地势很好，你一看了，大家一去那边肃然起敬，心胸宽大，我们在这边建个祭坛吧。神说不行，不可以在你所看中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神要拣选一个支派，在那个支派所拣选的有一个地方，你要在那里献祭啊，要照着神所吩咐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上一次我们在陈希珍弟兄的特会里面也听到了，神的心意是要在哪里献祭，献祭要献在哪里。好，那个又太深了。神那时候在大卫的时候，神要在哪里献祭？大卫王，耶路撒冷亚劳南的河场那个地方，神悦纳了大卫所献的燔祭的时候，停止了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在整个犹大地的一个瘟疫的时候，神要在那里献祭。为什么在那里献祭？到处都可以啊，比那里好的地方我相信多的很多的，更大更宽更好更这个那个。神为什么要在一定要在那边？为什么？对，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孩子我们不懂得神的心意，我就说干嘛那么严格呢？可是神要让他知道，在可能在2000年3000年之前，在同一个地点，神命令亚伯拉罕说，你要将你的儿子，就是你那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那一位，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那一位，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献给我为祭啊。所以神是很确切的，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你不可以在任何地方，我是神，你要听从我。所以在亚摩利山上那个河场同一个地方，亚伯拉罕曾经用石头建造一个祭坛，将他儿子献在上面。当他举刀要杀儿子的时候，神说你万不可下手动那童子，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不给我。所以神指着亚伯拉罕说了极大的祝福啊。所以在那里是一个神所心意要献祭的地方。那可是因为神是在历史中一直主宰着，慢慢的主宰着这个他的过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从摩西一直到所罗门建造圣殿啊，从他们出了埃及以后，摩西带领他们，摩西完了接班人是谁？约书亚。约书亚完了以后， 约书亚完了以后是一群怎么样的人来带领他们？士师完了以后，最后神借着一个先知带领他们是谁？撒母耳完了以后，神借着撒母耳立起以色列第一个王是谁？扫罗不合神的心意，神废了他，谁来取代他？最后谁为耶和华建了圣殿？大卫儿子所罗门。我们来看一看，很快的看一看，我怕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我们来看摩西的年代，我们就不念了啊，不念了。摩西的年代在会幕的幕门口安设燔祭坛，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所以是到处移动的，因为他们在旷野40年。约书亚的年代，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他们进了迦南地，把迦南的许多六族的人都赶走了。那他们等于安定，稍微安定了以后，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你有没有发现，神要的祭坛，你绝对不可以动一点铁器，你不可以把那石头修一修，让它石头和石头之间符合很好。不是说神故意鸡蛋里挑骨头，神当你要献祭到神面前的时候，你是不可以带有一点人的字意、人的修饰、人的装饰到神面前，你要完全照着你的本相，存着一个谦卑敬畏的心到神面前，将自己带到神面前，说神，我照我的本相到你面前，这样子的献祭是神要的。记不记得在新约里面路加福音讲到有两个人在圣殿祷告，一个人呢是用修过的石头的，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吧，我奉献十分之一，我不像那个税吏啊偷窃杀害这个那个勒索贪婪，我感谢你。他也在敬拜神，他是用凿过的漂漂亮亮的石头垫起来的燔祭坛，他说，神啊，你看我这个燔祭坛够美丽了吧，你够悦纳我的吧。可是那个税吏他说什么？他连靠近神的殿都不敢，他远远的站在旁边捶着胸，他说，神啊，他只讲出一句话，可怜我这个罪人。主耶稣说什么？这个税吏走了以后，在神面前他的奉献是蒙神悦纳的，而不是这个在外表行为上都非常好的、非常高尚的这个法利赛人啊。因为神是看我们内心的，如果看外表的话，我们都可以装饰我们自己到神面前，可是因为神是看我们内心，我们都需要省察我们自己，像那税吏到神面前。在撒母耳的年代，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要向耶和华献年祭，还所许的愿。那时候祭坛是在献祭的地方是在加拿，示罗，对不起。扫罗王的时代，当扫罗做王的时候，他是在基甲被膏，所以他扫罗没怎么向神献祭啊，就是。是在基甲那边，他这个人的王啊，他是个照人心意做王的王啊，不是一个敬畏神照神心意做王的王。那在大卫王的年代，大卫派祭司撒都和他弟兄众祭司在基遍的丘坛耶和华帐幕前燔祭坛上每日早晚献上燔祭，所以大卫一直在那边，他安排了人在神的丘坛上献祭。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扫罗在他之前的这个以色列王，第一个以色列的王，高大英俊能勇善战的王，被神废掉的王，有没有像神这样子天天的献祭。好，可是后来发生一件事，在就是刚刚讲的，我们来看啊，我们来一起读第二段历代志上31章28节。好，请来。 OK， 这一段经文就是大卫发现耶路撒冷的圣殿要盖在这个地方，神的心意说我要在我拣选的那一个支派，就是犹大的支派，借着大卫王在哪里，在那个亚摩利山上，就在那个阿尔这个河场上，神的心意要在那里建殿，因为这个殿就是指着那献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同一个地点啊，其实也是遥遥指着耶稣基督，天父要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献钉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的人来赎罪啊，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这些人的罪恶可以得赦免，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属上帝的生命，一个光明的生命。接下来所以大神借着这件事情向大卫启示了他要建殿的地方，大卫记住了，所以在之后大卫知道他是一个征战的王，他手上有许多人的血，他是个战士，神说你手上太多人的血，你不可以建殿，可是你的儿子所罗门，你的儿子要为你建殿，所以所罗门他有一个名字叫做和平之子啊， Prince of Peace。 好，所罗门王的时代，当那些日子，当他还没有所罗门还没有建圣殿的时候，所罗门也是在丘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他上基遍去献祭，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啊，所以他每年，可是第二段讲到他当他建完圣殿以后，他每年三次在圣殿为耶和华所筑的坛上献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坛上烧香啊，他把圣殿建造了，借着在神的旨意中，在神所定的地方建了圣殿。可是很可惜的，到所罗门晚年的时候，王上十一章七节，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基摩，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所以就在一个敬拜神的地方的对面，所罗门因为他娶了许多的嫔妃，这些公主这些嫔妃诱惑他的心，所以让他没有失去了他的警醒，他在那上面筑了坛，也是因为他所做的让神大大的愤怒，以致以色列分成两个国，北国以色列还有南国犹大。所以很多的人他爱主敬畏主，可是他在婚姻上他没有办法，他可以掌管别人外面的东西，他不可以掌管他妻子的心，他无法掌管他先生的心，他的先生他的妻子诱惑他的心，渐渐远离神啊！连所罗门这个大有智慧大大敬畏神的人，你看到他献祭的时候，当他像跪在祭坛上 手举在天上，在众百姓面前向神献上祷告的时候，他说当场从天上有火下来啊，然后整个殿里充满了烟云，这是何等的一个神与人同在的时刻，就没想到他晚年的时候老糊涂了，老灵里已经糊涂了。为什么百姓们甚至都喜欢在丘坛上献祭，甚至君王都忽略他们，忽略这些丘坛，到处都是丘坛，没有废去他们呢？啊，这里，所以我们刚刚所看到这些神的警告，我们说我们刚刚有念过，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有耶和华你在那一支派选择的地方要在那里献祭。所以是我们或许会说，神是不是顾念我们的软弱，许多人他会说基督徒只要有心就好了，如何做没有关系嘛，你心里爱神，你爱神，我爱神，我们都爱神啊，我们都是忠心啊，可是耶稣讲过我们要忠心，我们要有见识，我们需要有见识，敬拜神要以神的心意为中心，绝对不可以以人的心意为中心。当我在佩珍生日的时候，记得我们刚结婚那时候还会送花，在她 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或者是在生日的时候，我忘掉了，我就去买花，想给他一个惊喜。结果去买花的时候，我一看到那边很多花，我知道他喜欢玫瑰花，他什么花都不喜欢，就喜欢玫瑰花。可是我去那边一看了，哇，我看到有一束花真漂亮，我真喜欢，花花绿绿，大概有十种颜色，有蓝有绿有黄，这么大一串。我心里在想，哇，这个真是美得不得了，我就买了那一束，我就放到餐桌上。结果你回来的时候就在想，他一定很高兴，对不对？就他一回来，他一看到以后臭骂了我一顿，给我这个东西干嘛，丑死了丑死了，就把他拿走，拿到别的房间去了。所以当你要讨神喜悦的时候，不是照你喜欢的说，哎呀神啊，你我这么有才气的人，我给你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喜欢啊。不是的，是由你要敬拜的对象，你要取悦的对象来决定你是要怎么样来取悦他，你是要怎么样敬拜他。不是由你我的喜好，不是由社会的大环境进教导你我，而是由圣经上神的话语，神的心意中看到我们敬拜神绝对不可以照着我们所看重的方式来敬拜。好，为什么百姓喜悦在丘坛上起恩祭啊？这边讲到，我来念好了，二十八节下面黄字，他们看见各高山各茂密树就在那里献祭，奉上惹我发怒的供物，也在那里焚烧馨香的祭牲，交上见地奠祭。何西阿书四章十二节十三节，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什么？树影美好。哎呀，这个地方神很喜欢的，因为我都喜欢了。这是人的通病的，我们以我们自己的方法来 judge 别人，来判断别人的喜欢。我们以我们带有被罪玷污的本性来想要来决定我们上帝应该如何来接受我的敬拜。记不记得在圣经一开始的时候，亚伯和该隐都向神献了祭。该隐辛苦，他是农夫，他将他田里一切耕种的各样东西都取了一些献到神面前。亚伯呢，他是牧羊的，他就把一只羊杀了，将那羊献在神面前。神怎么说？神说有心就好。你看看这个他这个亚伯就牧羊，可能没流什么汗，可能在旁边吹个笛子，对不对？这个该隐多辛苦啊，是不是挖地加施肥弄的都可以，没有的。神说神看不中该隐和该隐所献的物。你靠你自己的修饰吗？你靠着你自己的功德吗？你靠着外面的一切吗？神看不中。甚至该隐大大变色，甚至怎么样，杀了他弟弟。这是人类兄弟的第一个谋杀案，就是在敬拜神的方式上，神唾弃了一个以自己的义、自己的劳力这么的苦修苦行，造桥铺路，积功德，传福音，读圣经，长时间的祷告，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功德，都可以成为我们到神面前夸口的东西。我们自己都需要警醒，我自己都常被佩珍提醒，不要读圣经变成你的偶像了。在当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最后彼得说一句话，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神说，哇，你是有福的，这不是你自己能够知道，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结果呢，从此开始耶稣开始告诉门徒，他将要被杀，对不对？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而且第三日复活。当他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神的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拯救世人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不要以为我要来做王，我要来死，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我三天后会复活。结果彼得马上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以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一转过来对他说什么？撒旦，退我过去吧，你是绊我脚的。然后耶稣就跟他解释，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结果你有没有发觉彼得多有爱心，马上就说，耶稣你怎么可以，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怎么可以死在十字架上，你是要轰轰烈烈极其的尊荣的做王的。他多关心耶稣，结果呢，好心没好报，耶稣你真是没有爱心。耶稣讲话有多难听，你说有多难听，这个人是不是真该该多多读读真言书，一句话说的合一，如什么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耶稣讲话真是难听，马上骂他门徒撒旦。神要耶稣要告诉他一件事情，在神的旨意上，神定义要为世人的罪受死十字架上，你要走捷径吗？你想要不劳而获吗？你想要过舒适的日子吗？撒旦退我后面，因为你是体贴人的意思的。所以建造教会不是要体贴人的心意，不是要体贴外面时代哪间教会建造的快，我们照着他的方式做肯定不错，他人那么多。我们是要好好看到圣经上怎么教导我们，怎么样在神的话语中好好的扎实的建造。神的敬拜是在灵和真理都完全平衡的教导之下，要照着神的方式，不是自己的感觉美好，自己感觉很感动的方式，我们来敬拜神。有一个人叫做 John Calvin 加尔文，他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啊，我现在要解释为什么，什么是我们今天属灵的秋坛啊？我们知道，现在我们都了解，神痛恨百姓在各处，在他们所看为喜悦的地方建立秋坛，在那边献上祭，说神啊，这是献给你的，神不要啊，神要废掉。什么是我们属灵的秋坛？有一个加尔文他讲一句话，他说人的本性是一个永恒不断制造偶像的工厂。 Man's nature, so to speak, is a perpetual factory of idols. 是一个人的本性，我们的本性有人翻成人的心，是一个永恒不断制造偶像的工厂。这不是说你没信主之前，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什么都拜，有些人真的是拜有形的偶像，我们什么都拜，财富那个明星这个那个，可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是心里面本性里面不断的会有一些隐藏的偶像在我们里面，这个拆掉了，那个又起来了，那个慢慢的我们把它 推掉了，终于把它废掉了，我们又有新的偶像，一个偶像接着一个偶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你的心里是一个建造偶像的工厂，我的心里的确是一个建造偶像的工厂。我不在神我不小小心心的话，我的心慢慢会到一个地步，里面充满了偶像，已经根本神的光已经照不进来了，因为许多各式各样偶像已经在我的心里了。在士师记里面，当百姓得到了那迦南地，把那六族的人赶主要的人都赶走了以后，他们就舒服了，就是他们累了，哎呀，打仗打这么多这么辛苦，结果呢，神在那边就警告他们，甚至责备他们说，许多的人你们没有赶出去。所以在这边士师记第一章就直接的，约书亚已经过走了，那一代的人走了，新出来的这些人就有神的使者告诉出来啊，就说你们没有听神的话，你们没有把这些该赶出去的人把他们赶出去，你们把他存留了。所以这就是许多东西，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会存着许多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东西，我们喜爱的东西。你我的心里有多少的秋坛需要被废掉啊？有些秋坛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我们以为那个是神喜悦的，可是如果你读神的话语，你会发觉啊，那个也是秋坛啊，那个要废掉啊。人心是偶像工厂， 这边讲到所罗门王，他为什么最后这么有智慧的王，建造了耶路撒冷的王，晚年的时候就在耶路圣殿的对面山上建立了，为那些偶像建立了球坛，在里面烧香献，让他所宠的。我本来现在想找所罗门他自己烧香献祭，就发现没有找到，只找到他让他的这些嫔妃们烧香献祭。或许他说，哎呀，让他们去拜吧，我不拜嘛，我在圣殿，我拜我的神耶和华真神，他们拜偶像那没有关系了，神比万有都大，偶像算得了什么，对不对？偶像 is nothing， 什么都不是，让我的嫔妃去拜他们吧。这样子是怎么样，神一样的恨恶这样子的拜，就算你自己不做，你容让你的亲人，容让你的家人来做。这边最后一句讲所罗门恋爱这些女子，英文说他抓住 cling on to these women， 他是抓住了这些女孩子，他不愿意Solomon clung to these in love， 他爱着他们，爱着他不肯放。你有多少的东西，我有多少东西，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抓着，我们不肯放的，不愿意给神的。所以耶稣讲过，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不是爱这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上一次也讲过心灵和诚实，那我们还是不要读好了。23节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啊，他不是葛灵，可是他的真正的意思是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其实这心灵和诚实，我想给大家一个另外一个的参考啊，我觉得中文的翻译啊，心灵它的希腊文编号是4151啊，我也不念了，不会念。可是这个心灵这个同样的字，13次翻译为圣灵，10次翻译为灵或者风啊，好比它翻译成圣灵的地方，同样这个希腊字，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好比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好比说是指的信他人要说圣灵说的，14章17节，真理的圣灵。所以心灵，人要按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其实你可以讲成人要在圣灵里敬拜神。为什么呢？犹大书1章告诉我们，20节说，我们要在这至圣的真道，我们要在神的圣经上好好的建造自己，而且要在哪里祷告？要在圣灵里祷告。所以我们祷告要在圣灵里，我们敬拜神是不是不只是在圣灵里，是在自己的灵里面吗？我的感觉我现在很敬拜神，不是的，你要在神的圣灵里面，在神所赐给我们圣灵里面来敬拜神。我觉得那个翻译比较更恰当。诚实呢，更是我觉得是可以改啊，不是，就是说这个翻译我觉得用别的翻译会更好。21次在约翰整本约翰福音里面翻译为真理啊，4次翻译为诚实，包括这里用的2次啊，所以只有2次不是用真理。好比耶稣说约翰福音耶稣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好比说恩典和真理都是耶稣基督来的。好比耶稣说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好比约翰福音14章，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这个希腊文，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诚实，因为可能我觉得说用真理来敬拜神可能不大容易，所以翻译的人就把它用一个按他的意思，他们的一个没有照他原来的意思，就用诚实来敬拜神。所以其实诚实可以翻译成真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如果我们是用心灵和诚实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容易让人搞混的，也是这个时代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的啊。就是这个时代最可怕的一个教导， 一个谎言，就是心诚则灵，心诚则灵啊。这个时代你看那些前一阵子是那个情人节，佩珍在家里看了好几个那个爱情片，美国的那种 Hallmark 的爱情片，有几个也拉着我一起看，就发觉每一个都是那个女孩子最后她跟随了她的心啊。有这样子一个人，通常这个人是有钱的，可是另外一个人哎呀又落魄又没钱做苦工的，可是奇怪通常都长得比较帅啊。结果这个女的最后又跟随她的心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大潮流就是 follow your heart， 跟着你的心走，跟着你的感觉走，你的心感觉就是对的。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谎言，因为圣经清清楚讲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人会被自己骗自己，人会被自己骗自己。我有跟人家讲过，有没有年轻人告诉自己说，我再玩电脑15分钟我就不玩了，我就开始做作业，我们骗不骗自己？有没有人在家里说，哎呀我看完这个录像我就去做家务了，我就去做那个做那个，我看完这个新闻我就不看了，你有没有骗自己？最后两个小时在那边搞东搞西的，什么事也没，该做的事没做，人很容易骗自己的。你跟着你的感觉走很正确吗？整个连教会都跟着社会的感觉，社会说跟着感觉走啊，心诚则灵，教会也是说你感觉对了，感谢主，这是神给你的感动，真理到哪里去了？各种的宗教都在讲心灵和诚实，敬拜他们的偶像，每一个宗教都说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的神，你的偶像。所以我认为在圣经里面，中文的圣经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觉得一个更好的更接近原文的翻译是，那真正拜父的要在，不是用，我们不是使用，好像圣灵或者真理是我们用来拜父，我平常不需要，可是当我来敬拜时我马上坐下来，我一定要毕恭毕敬的，有一个仪式，有一个心灵，再放一些感动的音乐，我来敬拜神，这是用。可是圣经上是说是在，你要在圣灵里，你要在真理里面敬拜神。甚至我觉得更深一层，我可以说我们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不是用心灵，我们要在圣灵里面敬拜神。我们刚刚讲到在约翰福音那个心灵里面，大部分的时间是用说到圣灵，而且呢在真理上面是在圣经，整本圣经的真理真道中我们来敬拜神，因为神要这样子来敬拜他。耶稣说那真正敬拜神的，就是有许多人他没有真正敬拜神，他们用他们的心灵甚至用他们的诚实来敬拜神，可是他没有用在圣灵里，他没有在真理，整本圣经的真理里敬拜神，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他们敬拜神，神说拜我也是枉然。我上一次看到一节经文啊，OK， 在路加福音16章10节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其实我一直读这句话，我一直有个错觉，一直在想说这句话就是说，当你好比我刚信主了，哎，过了一会儿我开始做小组长了，或者说比较我参加个祷告会或者什么时候，我就慢慢的在神面前的服事越来越重，我在小的事上忠心，我就一层神就给我更多的责任，更多的责任啊，我的担子在教会服事就越来越弄，我就做越来越大的事。英文说 bigger fish to fry 啊，开头是煎小鱼，现在来煎大鱼了啊。后来我想到其实这句话不是一个过程，你以前在小事上忠心，或者说不仅仅是一个过程，你可以这样子说， 其实每个人成长都是先给他小的任务，他达成了以后再中的再大的再给他更多的任务啊。可是对基督徒来说更切身的就是你在做，在我们忙碌的服事之中，你还是要在最小的事上忠心。你最后做了一个最大，在主面前做了一个主前最了不起的一个主的工人的时候，你还是要在最小的事上忠心。什么是基督徒最小的事上？读圣经、祷告。你要在读圣经上最小的事上读神的话忠心，你要在祷告上你要忠心，你不可以轻轻忽忽的读神的话，你不可以轻轻忽忽宗教形式的祷告。你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成为万人敬仰的对象，可是你在神面前你不忠心，因为你自己每天的生活中小事上不忠心。我们很容易把教会的服事当作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我们的献给神的祭。其实我甚至都觉得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间是跟我每天的灵修的时间是分开的。我灵修归灵修，我需要我的灵修，我不能够花八个小时准备了我今天的讲稿，可是因为我要准备八个小时的讲稿，我就不花时间做我今天与神的灵修，把它分开。这是我认为，个人认为这是要分开的。你在做大事的事情，所谓的站在这边分享神的话的时候，你照样你要在小事上，你要在你今天与神的祷告读神的话语上面你要忠心啊。这样子的话，你身上的秋坛会一个一个被废去。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当你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神会光照你，神会把你从所有许多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性格改变。我们说我们要更新变化，人怎么被更新变化？是参加许多的特会吗？我看到一个光景，我们听了一个很好的讲员讲了一个很好的特会，我们有多少人回去说我好好读神的话了，你看他对圣经多好，知识有多渊博的。不是，我们是到后面去买他的书，看看他的亮光是什么。其实这个是走捷径，这个是走捷径。你自己要好好的，你如果15岁、12岁你读不懂神的话啊，如果我们信主有年岁了，属灵的牙齿也长了，还教导别人了，我们真的要好好读神的话。有一个小姐妹，她不在我们中间，她去别的地方，她参加读经小组，她就发一个微信，她说：“哎呀，读箴言读得我好累，读约伯不知道在讲什么，读诗篇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她说：“我要读新约啊。”她从创世纪一直读，好不容易挨到约伯、诗篇、箴言，他就发了微信给我。我那时候就告诉他，我说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说神当他把百姓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神没有把他放到迦南地的一个摇篮里流奶与蜜的，没有，神是把他们带到旷野里走。我就告诉他，我用微信我就留言，我说其实当你在读这些枯燥乏味的圣经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就像以色列百姓，他们刚被拯救出来，神怎么不把他们放在一个摇篮里面，把他们放到沙漠里搞什么？结果他马上发了一个回我一个微信，对，神在考验他们的信心。他说我要继续读下去。你怎么知道这些无聊枯燥的人名地名不是神来考验你，你是否在小事上对他忠心？还是你一读到不喜欢的，你就照着你喜爱的读你爱的那些东西了？还是你说这是神永恒的话语，天地不会改变，我的话语永不改变，所以这只要是神的话，我活着一天我照样读下去，我照样读下去，我或许读10年20年都不明白，可是他是神的话，他的话不改变，我敬拜他，我要在圣灵里，我要在圣经里面来敬拜他，我一定读他的话。好，请我们祷告。主，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主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愚顽的、这些罪恶的、这些在黑暗中的人看见你的真光。主啊，让我们不至于失迷。 主，我们感谢你，主也求你赦免我们，主啊，在跟随你的道路上，我们时常建立起许多一个一个的秋坛，我们没有在你圣灵的光照之中把这些秋坛一个一个除去。主啊，求主赦免我们，主啊，在求你那复活的生命，主啊，在我们里面彰显，主啊，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和阴影。主啊，愿你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身上得到荣耀。主啊，愿我们一生我们敬拜你，我们是在圣灵里，我们也是在圣经你的真道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